上回书说到，刘备收了个军师单福，单福就在新野县排班布阵，操练人马。这件事让曹操手下大将吕旷、吕翔知道了，赶紧回到樊城禀报都督曹仁。都督，刘备在新野县练兵呢，积草屯粮，看来他是有心要跟曹丞相围仇作对呀。都督，可不能放纵刘备，必须立刻消灭。好啊，你们两个人果然大探出刘备的消息。都督，我们哥俩自从归降丞相之后寸功未立，请将军您给我们5000人马，立刻兵发新野，取刘备项上人头，交与丞相。曹仁特别高兴，马上调了5000兵给了吕旷、吕翔。这吕氏哥俩立刻带着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、粮草等项，拴杀车辆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杀奔新野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正好大将李典、李曼城巡查回来，看见吕旷、吕翔出兵，问明了情况，马上来见曹仁。都督，您为什么让吕氏兄弟带兵去打刘备？曼城啊，刘备在新野县招兵呢，他扩充势力，吕旷、吕翔自告奋勇去打刘备，这不是好事吗？都督，您要知道刘关张弟兄不是好打的，再说咱们也没有丞相的将令，丞相让咱们在这儿干什么？看着刘备，看着刘表，可没让咱们去打刘备呀。李曼城一说这话，曹仁可不高兴了。曼城啊，我是主将，你是主将啊，我身为都督，我掌握着兵权，我就不能派兵遣将啊。再说了，谁不知道刘备是人中枭雄，他总是跟曹丞相围仇作对呀。他招兵啊，不能等他羽翼丰满，这点小事难道还请丞相亲自发兵吗？趁着刘备还没成事呢，把刘备人头拿来，丞相一定会高兴，重赏你我。这曹仁呢，他不听李典的话，曹仁是主将，李典是副将，李典也没办法。咱们单说吕旷、吕翔两个人带着5000兵够奔新野厮杀，新野县的探马立刻飞报刘备，刘备就把军师单福请来了。单军师，曹仁派兵5000，吕旷、吕翔带领，由打樊城来取新野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主公，这一点小事您不必忧虑，既然敌兵来了，咱们就迎上前去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好啊，那请单先生您立刻派兵遣将。单福不客气，传下令来升座大堂，在帅案后端人正坐，刘备在旁边陪着。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，大将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，小将关平跟周仓分列两旁。单福就跟大家说，众位，如今探马来报，曹操大将曹仁命吕旷、吕翔带着5000兵杀奔咱们新野县了，我们绝不能让敌兵入境，现在我要派兵遣将，请众位将军服从调动。关将军听令。在关云长来到帅案前，关将军，给你这支令箭，你立刻领兵1000出新野县，在左边埋伏好了，等曹兵杀过来，关将军你不用管，等曹兵往回败，你再从左路杀出，消灭他的人马。遵令。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，出去调1000兵出新野县去埋伏。单军师又拿出第二支令箭，张飞听令，魔将在。张将军， 你也点兵一千，出新野县，在右边埋伏好了。等曹兵失败回逃的时候，关将军杀了一阵，张将军你再杀上前去，杀他个痛快。遵令。张飞接过令箭，领兵前去埋伏。单福歪过来又对刘备说，主公啊，我现在给您跟子龙将军将领一支，让子龙将军拿着我的将令前去调兵，领兵两千，保着主公出新野县迎敌。好啊，赵云立刻伸手接过令箭出去调兵。单福就跟刘备说，主公请吧，我们马上出新野县杀敌，今日曹兵必败。刘备听单福的话，心里很高兴，急忙披挂整齐，胯下马掌中双股剑，就这样三路大兵先后出发了。咱们单说刘备、赵云跟军师单福，两千人马出了新野县几里地，就发现身后尘头大起，肯定是曹操兵将吕匡、吕翔到了。单福军师传令列阵，炮声一响，阵势裂开，对面也列阵，双方就射住了阵脚。刘备在门旗之下用双股剑一指，高声喊嚷，大胆曹将，为何兵犯我境界，同名报姓。吕旷让兄弟李翔压住五千大兵，一催坐骑来到两军阵前，把战马勒住了，手中一横大刀。对面刘备听真，我乃大将吕旷，奉丞相之命来取你项上人头。刘备气坏了，子龙将军你出马一战。赵云催坐下马，掌中亮银枪，直奔疆场。吕旷休得逞强，赵云来也。吕旷一看来了一员大将，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掌中大枪，赵云、赵子龙，心说我先砍你一刀吧。吕旷往下一带马，把大刀举起来，唰往下就剁呀。他认为自己刀沉力猛，给赵云来个先下手为强，不能让赵云先发制人。说书时真是快，唰的一下，这刀就奔着赵云的头顶砍来了。这把式将打仗啊，就是眨面的功夫，到底看谁输谁赢。大刀往下砍，吕旷他琢磨，看你赵云是真接还是假接。你要是真接，我这刀砍下去，到你刀杆这啪一扁，横着一滑喽，你赵云这十个手指头起码得下去八个。你要是假接，我撤刀就变招，这叫把式将打仗，虚中实，实中虚。赵云明白。赵云久经大敌，还不明白吕旷这诓招吗？心说你砍我真接。赵云大枪一接，那吕旷还不真砍吗？这口大刀戳下来了，眼看离着赵云这枪杆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，你想变招都来不及了。没想到这刀砍上了，赵云戳把这大枪一立，这叫快。他这一立枪呢，吕旷这刀砍得太猛了，顺着赵云这枪唰的一下，这刀就滑下来了。而且他马往前冲的冲劲儿也太大了，马往前一冲，枪一立，他大刀往下一滑，赵云借势一点这大枪，直奔吕旷的梗嗓咽喉。单福看见了，刘备也看见了，心说子龙将军好枪法，就这一枪就把吕旷给扎死在马上了。然后大枪啪一甩手，吕旷大刀落在地上，嘡啷啷直响，人的尸身坠地，摔得盔开甲胄，嘡啷啷也直响，这匹马就落荒而去了。单军师把手中令旗一举，杀。刘备催坐下低罗马，掌中双股剑，跟着赵云指挥这两千兵往过一冲，吕翔没办法，只好指挥兵将迎敌。本来哥哥就死了，心就乱了，而且赵云跟刘备杀上来了， 那吕翔能不败？赵云是一马当先，这条大枪扎挑拨豁，就跟银龙搅海一般。刘备这双股剑是逢人就杀，遇人就剁呀。刘备虽然掌中双股剑是短兵刃，但是刘备胳膊长啊，离着远他也够得着啊。这一下把吕翔的兵将杀得这惨呐、吕翔大队人马往回败，赵云跟刘备是苦苦追赶，等败出将近十里地去了。突然间左边一声炮响，吕翔顺声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把他吓死了。一千兵裂开了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任军旗，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关，大旗之下正是关云长金盔金甲绿战袍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。左边小将关平亮银盔甲苏征袍，掌中大刀，右边黑黑的愣愣呢正是大将周仓，掌中一条大铁枪。这详细说嘛呀，关云长来了，我有颜良文丑的本事吧。吕翔吓得亡魂皆冒，往下就跑。关云长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往上一冲，这一千兵这头杀呀。本来让刘备赵云杀的就够呛了，现在再加上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，就跟削瓜切菜一般。吕翔的兵将得损失一半啊，残兵败将是望影而逃。跑着跑着，右边炮声一响，大一千精兵当中间一员大将冰铁盔甲造张袍，胯下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，燕人张翼德在此。哎呦，吕翔就这么一愣，张飞往前一催马，掌中大枪直奔吕翔，你看清吧，炸。吕翔都顾不得迎敌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让张飞一枪给炸上了。张飞拿大枪一挑，然后往下一甩，跟着又往下扎了一枪，张飞就把吕翔刺死了，两员主将全没了。跑的跑，死的死，跪在地下归降的，整个五千人马就剩下二三十个了。刘备刘玄德跟军师善福指挥人马清理战场，掩埋死尸，咱们就不表了，单说二旅的残兵败将。这三十多个兵回到了樊城，赶紧跪倒在地禀报曹仁都督，二位吕将军被杀，人马全没了，就剩下我们三十多个了。好啊，曹仁气坏了，用手往新野先一指，好你个大耳儿刘备，竟敢杀我偏将，俘我人马，我非报仇不可。来，点起两万五千人马兵发新野，且慢。曹仁一看说话的是大将李典，满城啊，你为何阻拦？都督，您可不能性急，本来就不应该让吕旷吕翔去，他们两个人不是刘关张的对手，怎么样，轻敌吧，让刘备给杀了。您呐、按兵不动，马上写告急的文书递到河南许都，禀报丞相，请丞相派大兵来才是上策。我说曼城啊，我死了两员战将，又伤了五千军马，我必须报仇雪恨，新野县小小弹丸之地，何劳丞相亲自前来呢？都督，咱们跟刘备可不是打了一年的交道了，刘备是人中豪杰，再说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，咱们是亲自眼见过呀。都督，难道您不知道兵书战策说的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吗？我们实在没有胜利的把握，我劝您还是别发兵啊。哎，曹仁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漫长啊，难道说你对丞相心怀二心吗？啊啊！这句话李典可受不了了，出兵 与不出兵，你身为都督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服从，但是你说我对丞相怀有二心，这是屈杀我李典。这个李典李曼成跟随曹丞相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打曹操在山东起兵，李典就把全部的家资给了曹操，而且带着门客就10000多人呢、李典是个大豪强，打山东兖州投奔了曹操之后，跟着曹操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是久立战功，对曹操赤胆忠心。今天你曹仁说我对曹丞相怀有二心，那李曼成受不了啊，但是他还得为曹丞相想。好吧，都督，既然您一定要去，为了守住樊城，我不拦您，您指挥兵将前去灭刘关张，留我就镇守樊城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哈哈，李典呐，你不去，留着看守樊城，打了败仗是我曹仁一人的事儿，这明明你还是跟我不是一条心啊。李典没有办法，只好跟着曹仁点齐了25000兵杀奔新野。那曹仁骑在马上是决心已定，这回25000大兵一定能够踏平新野，战败刘关张。也是25000，刘备的人马加在一块也不够5000兵啊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刘备，打完胜仗之后回到西野县犒赏三军，单福就跟刘备说，主公您可不能松懈，曹仁屯兵樊城，现在吕旷吕翔被杀了，曹仁必然起大兵来报仇。军师，曹仁要真带着几万大兵，咱们几千人马如何迎敌呀？主公您不要着急，如果曹仁把全部的兵马带来，太好了，那樊城就必定空虚了，我们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樊城夺到手中，那就胜过新野县了啊。刘备两只眼睛发直看着单福，借机会得樊城，军师啊，谈何容易呀。主公您放心，我自有妙计在此。单福就在刘备的耳朵这儿告诉刘备，咱们这仗应该这么打这么打这么打。哎呦，刘备听明白了，特别高兴，好啊，就照着军师妙计行事。单福派了两支队伍，一支队伍是关云长，一支队伍是张飞，让他们照计行事，这两个人领兵走了。这时候探马就来了，启禀主公，曹仁引大军已然渡河了。好，单福点了点头，一摆手，再看探马出去了。单福就跟刘备说，主公来得太好了，果不出我所料，曹仁亲自以大军前来，就请主公率领赵将军出去迎敌。单福说到这儿跟赵云说，子龙将军，今日两军疆场杀敌，你要借机行事，要是对敌曹仁，给他点厉害，军师您放心，末将已然明白了。这样的刘备就点齐了人马，跟着大将赵云赵子龙杀出新野县，前去迎敌。曹仁指挥大兵也到了，扎下营寨之后，曹仁跟李典点齐了5000兵杀奔新野县。两军遇见了，立刻裂开阵势。大将李典李曼成双足一点蹬，邓科飞虎山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。谁都认识谁，用不着通名报姓。刘备右手一指，子龙将军上前杀敌，末将遵令。其实刘备手下就这么一员大将了，也就仗着赵云赵子龙啊，催坐下伯龙马，掌中亮银枪，来到疆场，跟李典互通名姓，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。两匹马跑开了，八个马蹄翻蹄亮掌，蚂蚁不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呢、 李典是曹营中一员大将，这条大枪也是勇冠天下，也就仗着赵云武艺高强，两个人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式还招，勾心斗角，打了20多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了。曹仁在阵中亲自擂鼓，来擂鼓助威，不杀呀！李典一听催战鼓响了，抖擞胸威，一枪比枪急，一枪比枪快，枪枪进逼赵云。那赵云80多高啊，两个人又杀了10几个回合，一共杀了30多个回合了，分不出输赢胜败了。李典一想，我照这么打，我战胜不过赵云，我怎么能赢得了呢？我得想办法劝曹仁都督回归樊城。想到这儿，他虚点一枪，拨马就走。这下可把曹仁气坏了。曹仁没办法，只好收兵吧。刘备也收兵了，曹仁也收兵了。曹仁跟李典收兵回归大营，刘备跟军师单福还有赵云、赵子龙就在新野县城外扎下了一座行营。等李典来到营中来见曹仁，曹仁是面沉如水。满城啊，你久经大敌，为什么不奋勇向前，反而虚点一枪拨马回阵呢？都督，你也看见了，凭我这条枪，我想把赵云杀了，我是办不到的。赵云枪法很高，并不是我李满城无故谢军。都督，我还是劝您马上回军，保护樊城要紧。都胆大李典，两军疆场尽管打败仗，而且说出此话与君不利，来推出去杀。曹仁气坏了，我说都督，我掌着生杀大权呢，曹丞相怪罪下来管什么呀？将在外，君命所不受。好啊，我勒动崔战鼓，你不好好打仗回来还责备我，推出去杀。手下人一看，赶紧给李典求情，都督，您可不能轻易把李曼城杀了，李将军久随丞相，再说两军交战，斩杀大将是与君不利呀。哼，好吧，李曼城，看在众将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我身为主将，就这样，你前去督促后军，前部由我曹仁统领。到了第二天，曹仁带领大军响炮出营了，就在刘备的大营外头布成了一个阵势。刘备、刘玄德跟军师单福带着赵云也出兵了，人马雁别翅排开。大将曹仁催坐下马，来到两军疆场。对面刘备、刘玄德，我来问你，你可认识此阵？刘备哪认识啊？刘备心说，我懂得什么阵吗？曹仁一看刘备一打愣，哈哈，刘备呀，你既不识此阵，就没法破我阵法，还不下马归降，等待何时？刘备心说，糟了，排班布阵，我就得派兵破他的阵法，破不了阵，我就得打败仗啊。刘备一回头看见军师了，心说，我得问问单军师，有单军师难道破不了此阵吗？下回再说。